弟兄姊妹们早安。
早安。
你们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
好。
感谢主哈。如果你们睡不着觉，突然一下子昏过去了，是因为我们睡不着觉在为你们祷告。我昨天晚上3:25醒来以后就一直没有睡好觉，那个不是因为时差的问题，是里面负担很重哈。想到这几天这么多渴慕的弟兄姊妹，大家聚在一起。我们自己里面的力量，自己里面在主面前的贫穷，实在不能够应付哈，所以心里面一直翻过来覆过去，想着的是弟兄姊妹的情形，实在希望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这两天的聚会不是突然过去。刚刚诗歌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的心是非常容易被摇动的哈，我们实在需要主有很深的怜悯在我们身上，不是我们对主没有爱，而是这个爱常常一不小心，爱心就冷淡了。以赛亚说，神借着以赛亚责备神的百姓，说可叹这个忠信之臣。后来他的银子好像成为渣滓。你们是念滓还是念子？我们台湾来的是念渣滓。你的酒用水掺兑。弟兄姊妹，讲到我们这个人，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纯净，失去了我们该有的价值，银子变成渣滓了，酒用水掺兑啊，弟兄姊妹，说到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已经不能再像四世纪第九章说到那个酒是叫神叫人都喜悦的酒。哎呀，我们这个人已经不再能够满足神，我们也同样的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弟兄姊妹，我们慢慢好像我们这个人原来是爱主的，会滑跌的啊，我们不小心我们会失去的。今天早晨我们要来看何西阿书，其实这是一卷一方面是很不容易读的书哈，另外一方面呢是读起来也蛮痛苦的一本书。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来看何西阿书，我本来是整个讲课的计划，因为昨天整个聚会的时间被打乱了，所以我本来原来是要照时间的顺序哈，先讲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很可能是最早写成的一卷小先知书，那我决定今天早上就把这个顺序稍微调整一下。我前面就照着圣经的顺序哈，先讲何西阿书。就像有一个圣经学者讲的，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但是这个次序并不见得是神默示的哈。就是说到这个次序的排列，你看犹太人有犹太人的排法，74译本有74译本的排法啊。那么英文圣经、中文圣经，它有不同的排法。那我想我们的讲法也不见得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但是今天早上我们就是先照着圣经何西阿书，我们开始来看这一卷书哈。首先我们问一下，有多少人还没有拿到讲义的，好不好？因为就很少人都没有关系哈。那我原则上是照着我们这个讲义的纲要讲下来。从前在讲旧约概论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但是呢，那个时候因为是旧约整个旧约一起讲哈，所以每一卷小先知书那个时候我们大概只给了半个小时所以不能够讲得比较细一点。那么今天开始讲呢，我们就是每一卷书，除了这个约拿跟纳洪这两个是对亚述的，我可以把它合并讲。那因为昨天俄巴底亚也没机会讲了，所以那一堂课我可能要讲三卷书所以那一堂课会稍微快一点，就是所有对外邦的对以东、对亚述、利利威的这个信息，我们就合成一堂讲。那所有对神百姓的，我们每一堂就是每一卷书都会有一堂课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何西阿书。那何西阿这个字它本身就是拯救的意思，或是救恩，或是说耶和华是拯救耶和华是我们的救恩都可以。那么在圣经上一共出现了5位叫何西阿的那这个连约书亚这个字请大家注意到我的讲义上面讲何西阿加上耶和华就合成了耶和书亚Jehoshua 那么简称叫做 Joshua， 就是约书亚。所以当我们讲到约书亚的时候，它其实是何西阿跟耶和华两个字合在一起成为约书亚那么这是希伯来文，希腊文呢，这个约书亚这个字就等于耶稣。当我们讲到耶稣的时候，其实在旧约里面约书亚的名字是同一个那么约书亚这个名字呢，就是何西阿加上耶和华合起来叫做约书亚。 啊，所以我想我们稍微简单的知道一下这件事情。好，那么何西阿呢，是这一卷书有几个特别的地方啊。第一个，它是十二卷小先知书的第一卷。那第二件事情呢，它是唯一真正作书的北国先知啊，请你们注意到我用的字都是有讲究的哈。它不是唯一的北国先知，因为北国先知包括的以利亚、以利沙，只是他们没有作书啊。所以作书的北国先知只有何西阿一个人啊。那么他的信息也是完全的针对北国。所以虽然这个阿摩斯他的信息也是针对北国，但是今天晚上我们讲阿摩斯的时候，你就知道阿摩斯本人是南国的人，被神打发到北国去传信息啊。那约拿是北国的先知，但是他的信息是针对尼尼微的啊。所以你就知道真正的北国先知其实就是何西阿一位。而这位何西阿传信息的时候呢，正好是以色列国已经快要灭亡啊。所以我们昨天讲到先知啊，先知基本上都不是在太平盛世出现的啊，就是我们在看到的这个大先知书、小先知书里面的这些先知，他们的出现都是在国家存亡或是国家混乱，或是在非常得罪神的一种情形里面，神呼召先知起来能够传递神的话语、传递神的信心，来提醒我们。昨天讲先知很重要的使命是什么，记不记得？把神的百姓带回到神的旨意，还有呢与神对的关系里面。好，所以这是先知最主要的使命。所以现在的很多灵恩派的先知讲预言都是针对人啊，你会怎样，你会怎样啊，我看见什么。其实我们要不要对这些东西有兴趣啊。这个有一个年长的弟兄讲，他说奇异经历我不求，只求此心全爱主啊，不要去追求这些怪怪的东西，因为很多的东西是混乱的，是错的啊。那很多时候我们分辨不出来，我们可能就被这个迷惑了啊。好，那么有人称他是北国的耶利米，因为耶利米呢就在耶路撒冷城外亲眼看见耶路撒冷城被巴比伦攻陷啊。那所以我们到以色列地去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外，他们带我们去看过，这是耶利米哀哭的地方啊。其实你就想到在2500多年前啊，神的仆人这么忠心的传递信息，叫他们悔改啊，叫他们要顺服神的管教，要叫他们接受巴比伦的这个就叫他们降服给巴比伦，他们不肯听，到最后就看见城门被毁，城门这个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啊，整个耶路撒冷被攻陷啊。所以耶利米就在城外哀哭，写的耶利米哀歌哈。那同样的呢，何西阿人家称他为北国的啊，称他为南国的不是北国的耶利米，因为他自己所处的年代正好是北国将要被亚述帝国攻占的时候哈。好，那写作的年代基本上我们这里说到是主前725年左右。那大家都应该记得北国是什么时候灭亡哈，722年啊。有的圣经学者讲721年，我想这是一个很 minor 和这个很不重要的一个差距。所以基本上就是3年左右耶路撒冷就被攻陷了哈。所以何西阿在这个时候著作了这一卷书。那么他写作的背景呢，在政治上他正好是北国以色列面临最深重的危机的时候啊，整个国家堕落，那么神的愤怒、神的审判是势在必行。那内部呢，他们造反、血腥、杀害、篡位不断啊，30年里面有4次篡位的事情，所以已经换了5个朝代啊。所以你就发现有一件很稀奇的事情，你读何西阿书的时候，他一开始讲何西阿书的背景，他犹大王他全部讲啊。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那以色列呢他只讲了耶罗波安2世，所有其他的王神连提都不提啊，因为全都是造反的，全都是背叛的啊，全都是篡位的啊。所以实际上在这一段的时间，何西阿所在的时间，以色列经过了7个王啊。从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耶罗波安2世哈，一路上下来他们已经经过了7个王啊，有撒加利亚、有沙龙、米拿县、比加啊，这个等等哈，然后比加辖、比加，然后到何西亚，一共有7个王 啊，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国家啊。他们在宗教上他们得罪神啊，他们在道德上他们败坏的不得了哈、啊。不光是有属灵的淫乱拜偶像，那、啊、国家真的是犯这些罪啊，在神的面前大大的得罪神。那么在政治上面，他们已经面临危机，即将要这个亡国。那么内部的政治呢，又是层出不穷的这个篡位。所以你就晓得何西阿所处的时代，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代。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自己目前所在的教会，或是你自己感觉到我们的环境是怎么样哈？当我们去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得到一个很深的安慰，就是在这么混乱的环境里面，神的确兴起了许多黑夜中的明灯啊，像我们昨天念的啊，他们实在是中流砥柱啊，在那个世代的里面，他不肯向世代妥协啊，他们不肯被神儿女们的堕落失败打倒啊，他们仍然向神忠心，他们仍然传神的信息。那弟兄姊妹，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希望我们在我们自己所处的世代，在我们所处的环境，或是在我们目前服事的岗位上面，我们都成为一个忠心的见证人啊！没有一个忠心的见证人是不需要付代价的，没有一个忠心的见证人是不会被攻击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稀奇啊！为什么神的儿女们会这样子的误害我呢？啊，为什么会有人我明明爱他，他为什么这样反过来伤害我呢？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必然的事情哈。但是我们神见证人的可贵就在于他从来不向环境妥协啊，从来不向仇敌让步啊，从来不在神的托付上打折扣，他就是忠心的站在神的面前。那么在政治上的外部啊，就说到亚述大军要来了啊。那么我们很简单的看一些这些资料上的东西，我想讲义上有了，大家回家可以看。同期的君王从耶罗波安二世一直到何西阿，一共有七个王。那么南国刚才已经讲了啊，那么宗教上面呢，他们无论是在信仰上、道德上，他们都堕落不堪啊。那么同期的先知就非常重要了哈，在北国它是紧接在阿摩斯之后，所以我原来要讲课的顺序是在阿摩斯讲完才讲何西阿，应该是明天早上讲他的哈啊。但是我今天因为既然把它调过来了，但是在历史上的时间顺序上，它是在阿摩斯之后啊，那它是以色列最后一位先知。那么在南国呢，那个时候是以赛亚跟弥迦在的时候啊。那你注意看犹大的这几个王哈，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跟西西加啊，在这四个王里面，只有亚哈斯是坏的王啊，其他三个王都被神称作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虽然乌西亚晚年的时候骄傲啊，要擅自的到香堂去献祭，那他长了大麻风，但是基本上这几个王啊，都还算是好王哈。所以你就发现这两个国同时存在，亚述大军来打，其实这两国是很近的。你从耶路撒冷开车到撒玛利亚啊，如果是高速公路直达的话，我想大概两三个小时就可以了哈，其实是非常近的啊。所以亚述大军打了撒玛利亚，居然没有来打耶路撒冷啊，这是神的保守，对不对？所以你就看见同样一个小国，亚述大军要来，他其实要打就全打的，因为他是很容易的事情啊。但是他把北国打掉了，南国仍然留着，因为在这里还是有一些近前的人在神的家中哈。那个我们读列王记、读历代志，你就会读到很多，当亚述大军来的时候啊，西西家怎么样子去找以赛亚，要为剩余的民扬声祷告啊，有一个近前的王，有一个近前的先知啊，他们在神家里面守住，然后整个亚述的大军被退掉啊，神可以差遣使者，一夜之间啊，就杀了185,000个这个亚述大军，把他们给打退了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些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要得到很大的安慰哈啊，一方面是很大的提醒，一方面是很大的安慰啊。如果我们行得不正，对我们是一个最大的提醒和警告啊，我们要小心，审判随时临到的啊。当我们在主的面前如果是忠心是正直，那我们心里面要安息，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手中，他是我们的保护，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的磐石哈。 所以大家如果要读这个相关的历史的话，请大家参读列王记下14章到17章啊，那关于以色列的这一部分。那么带下26章到29章是关于犹大的这一部分，这是相关的历史。好，那我们现在先暂时我们把写作的目的也讲完好了啊。那么写作的目的呢，它是为了要挽回被盗行淫的百姓。那么先知借着本身的痛苦啊，受伤的经历，还有不变的爱，来表达神对百姓那坚贞不变的爱，并且呼吁百姓务要除掉偶像，真心悔改归向神。那这一卷书呢，这个并不是一卷很容易读的一卷书哈。那我想小先知书里面，如果要算比较难读的话，其实是何西阿书。那它的困难在哪里呢？就是它非常难分段啊，就是这卷书呢，你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信息跳过来跳过去的，一下责备他们，一下子讲到神的爱啊。所以这卷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哈，就是这个审判的信息啊，这个跟宽恕的信息是穿插的啊，这个责备、审判、安慰、拯救，它是穿插交接的。那么我们等一下会来看它，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这卷书的一开头啊，这卷书的开头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请翻到何西阿书，那么何西阿书呢，等一下我们讲到分段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何西阿书有一个最简单的分段，而且很清楚的分段啊，就是前三章跟后面就分两部分。那么前三章讲到先知的遭遇，那么后面的这几章呢，讲到先知的信息。前面三章讲弄散文体啊，就是像记事一样、记历史一样，讲到先知本身的遭遇，花了三章的功夫。那么后面的11章呢，是用诗歌的题材啊，讲到先知所传的信息。好，那我们现在看何西阿书1章2节。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于是何西阿去娶了低拉因的女儿歌灭，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然后第6节，歌灭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取名叫罗路哈玛。请大家注意好，这个罗中文翻译的罗啊，在希伯来文的原文的里面，它是等于一个否定字啊，否定了后面所说的这件事。所以路哈玛啊，就是蒙怜悯，那么罗路哈玛就是不蒙怜悯啊。所以底下呢是就说到，因为我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我却要怜悯犹大家。好，那么我们再看到第8节，歌灭给罗路哈玛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取名叫罗阿米，那么就是非我名的意思。那同样的，大家知道阿米就是我名的意思啊，罗阿米就是非我名的意思，两次否定啊。所以神说，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第一章里面讲到先知的遭遇啊，我们常常讲到，也像斯派克弟兄讲的，他说先知本身他的经历，他这个人就是一篇信息，他的遭遇常常先知书里面很多的先知他本身的遭遇他这个人就是一篇信息啊，这是我们传主的话、读主的话，我们必须要有的认识哈。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讲一篇道，道是道，你是你的话，你这篇道没有太大的价值啊，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经历，没有真正的生命，没有对神第一手的认识，所以这个信息是信息，我是我。所以当我们传出来的时候，常常就像鸣的锣响的拔，声音出来了，过去了就过去了，你没有在人的心里面摸着人， 所以有人说，如果一篇信息你是用你的脑袋去预备的话，它只能够达到别人的脑袋啊，就是达到他的思想啊。如果你是很 emotion 哈，就是很情感化的去预备了一篇信息，那么它最多触摸到人的情感。可是当我们真正是在灵里面预备一篇信息的时候，这篇的信息就要摸到人的深处啊。那弟兄姊妹，何西阿本身他自己本身的经历就是一篇信息。他神初次对他说话啊，我想到何西阿，我就很心疼他哈啊，这辈子从来没有经历过神亲自对他说话，对不对啊？读过主的话，他听过主的话啊，听过别人传信息，哪里晓得有一天当神向他显现初次对他说话的时候，哇，这句话这么重，你去娶一个淫妇为妻，你喜不喜欢听主讲这种话？当然我们不见得是同样的遭遇，对不对啊？你可能第一次蒙主讲话的话，主就叫你全时间出来侍奉神啊，对不对啊？你可能初次讲话的时候，主就叫你去跟一个人道歉，明明那个人是啊伤害你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对我们听到的话，我们会打个折扣哈，我一定听错了啊。那你就发现底下就讲到，于是何西阿去娶了啊，这是一个伟大的先知啊。他们向的神是绝对的顺服，他们单纯的相信绝对的顺服，这是要被神用必须有的条件。弟兄姊妹啊，你要被神用最重要的事情，还不是去读神学，读很多的圣经知识啊，或是要有很多的恩赐啊，很多的这个才干啊，要能够被神用，要成为合用的器皿。什么叫做合用的器皿？神要用就用，神不用就不用，神要用他要怎么用都是他的事情啊，所以成为一个洁净合用的器皿是我们的责任。那么神怎么使用我们，那是神的事情。所以有一些人一蒙召一奉献呢，就觉得哇，我要去当布道家，我要去像格里汉，我要去像穆迪，我要去像这个宣信弟兄。弟兄姊妹，这个都是错误的哈。所以我从前看过一个见证，讲到在美国东岸有一个牧师啊，他自己雄心大志，他把自己献身出来，的确是很爱主的弟兄。他一现身的时候，他就说我要像 Billy Graham、哦、我知道在中国的教会的弟兄姊妹非常不喜欢 Billy Graham， 但是在美国很多弟兄姊妹这个很尊崇他。所以这个牧师出来的时候，他说我要成为格里汉第二。哇，所以他就发了上千封的信到众教会去啊，然后他要办这个办那个，那他要去做各样的大工。结果你见呢，神一点都不祝福他啊，他处处碰壁失败啊，这个挫折，然后到最后呢，听说他潦倒到一个地步，他跑到山上去啊，去当这个挖坟墓的工人，好像哈，就是几乎走投无路了，变成这个样子。而就在那样子一个潦倒、非常失望啊、非常灰心的局面里面，神遇见他，神重新得到这个人身上绝对的主权。啊，今天我们爱主的心，说我愿意为主，很好是很好，但是不够，而且常常有危险哈。那么神家出难处，常常都出在那种为主的心智很强的人身上啊，因为他就为主心智很强，他觉得他是为了主，所以他的意见一定要被别人接受啊，他的看法他就要坚持，他有很多的这个观念，他要一定要在这里叫弟兄姊妹听他的，所以常常就成为神家的难处。弟兄姊妹，当这个人被神得着了以后，神重新充满他，洁净他，让他谦卑下来。那么后来主真的使用他哈，让他成为很多牧师的，他去这个带领很多的聚会啊，帮忙训练神家的仆人啊。那这个人我一下子忘记他英文名字的，我不说他了。但是我就是讲到，成为一个洁净合用的器皿是我们的责任。那么神怎么使用我们，那是神的事情。那何西阿给我们立了一个最好的榜样哈，当神初次对他说话的时候，就说了一句是照人的常情不能接受的话啊，从代价来说，这是一个极重的代价啊，从人的情感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托付。但是何西阿二话不说，于是何西阿去娶了，底下就说到他的顺服。那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在这里看见哈，那何西阿是付了最大的代价，受了最大的痛苦，他才进入到神的感觉，他才能够传得出这一篇刻骨铭心的信息。所以没有一篇真实的信息是不需要付代价的哈。所以我刚刚说过了，如果信息是信息，我是我，那这篇信息没有用。 所有的信息我们需要在我们身上有生产之苦，神把我们带进那个经历。所以当你在这里说神是可信的，又怎么样？如果背后我们没有亲身的经历，被神带到风暴，带到狂风暴雨的里面去经历说神真是可信的，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那我不是说它是虚假，而是它没有经过试验就是了。那我们今天可以讲的正清假想，说神是可信的，神是可以经历的，可是很多的时候风暴一来我们可能就倒了哈，就跟彼得一样啊。彼得爱主的心很真实的哈，你们也不要以为彼得不好，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彼得哈。那他只是这个被主改变以前有个毛病啊，就是他脑筋还没动，嘴巴就先动就是了哈。说他常常蹦一下话就出来了。那这个弟兄很可爱的，你就发现神可以改变他。当他在这里说我要为你死都可以啊，就算别人都否认你，我总不能不认你。他讲的都是真的，可是呢，从另外一面来说呢，他讲的也不是真的啊。他讲的是真的，是从他主观的经历里面讲的，他认为他是真的。那么从客观的事实，他不是真的，因为那是他不认识自己啊，而是这个信心，这个心愿没有经过试验过的啊。所以何西阿在这里呢，他被神带进了一个非常非常这个特殊的环境里面，他是付了极大的代价，受了极大的痛苦，然后他进入了神最深的感觉啊。这个时候他能够传出这一篇刻骨铭心的信息。所以 Dr. Robinson 说啊，他说何西阿落笔之处，句句如断肠痛泣。每一句话写的都叫人断肠，都叫人流泪，因为这是他从自己受苦的经历里面写的。而在他这个最深的痛苦的里面，他把神所受的苦表达出来，因为神所经历的苦何西阿稍微尝到了一点。这么伟大的神带领神百姓出埃及，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啊，照理说立个约就好了，没想到神这个约居然是一个像丈夫跟妻子的约。这个约这个字哈，中文其实也应该可以体会出这两种不同哈，一种叫做契约，不是应该叫做什么？这个 contract 跟 covenant 是不一样哈，那 contract 是好像是讲契约啊。这个是跟利益有关的啊，我付你多少钱，你要给我多少的货物，我付你钱，你要帮我盖这个房子，这个叫做 sign 一个 contract， 这是一个契约啊，一个买卖的合约。那么这是叫做 contract 啊，那英文另外一个字叫做 covenant， 这个是盟约啊，这个是不是建立在利益上的，而是建立在 commitment 啊，建立在我们彼此的真诚，彼此的许诺啊，彼此的这个尾声啊，就像夫妻结婚，夫妻结婚不叫 contract 啊，不叫契约，而是叫盟约。那现在在海外有很多的人结婚以前先立约啊，就是如果我们离婚的话，我只给你三分之一，或者给你多少钱，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把婚姻变成 contract， 变成契约。那么神跟神的百姓立约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说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弟兄姊妹，神在立这些约的时候，就像一个丈夫跟妻子之间立约一样啊，神居然把人，把我们这样子的人当作他的妻子来爱。其实他可以把我们当百姓就够了，对不对？当着他的百姓就够了，但是他却把我们当作他的妻子，这是很大的不同。他当着百姓来牧养我们，保护我们，施恩给我们，已经足够让我们感恩了哈。那没想到神居然跟我们立的这个约是一个夫妻的盟约，他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用一个最纯净的爱爱我们。结果你就看见以色列百姓的历史，一直到何西阿写何西阿书的时候，他们已经一再的堕落，以色列的19个王没有一个王是好王，全部都是拜金牛犊，全部都是偏离神。然后金牛犊还不够啊，巴利亚瑟拉都因为耶洗别被带进来啊，整个国家已经堕落到一塌糊涂啊，这个叫做属灵的淫乱啊，就是在神以外一大堆的贪爱，一大堆的偶像。那弟兄姊妹，这个痛苦在神的心中，如果不借着何西阿的经历的话，人只是说说听听而已，不会有这个感觉。神的百姓根本已经不觉得他们拜偶像是像他们的妻子对他不争，跟别人行淫，跟别人生儿子。何西阿书只想的第一个儿子是他生的啊，其他两个儿子完全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完全没有交代啊。那么有很多的解经家说后面的两个都是行淫乱生出来 所以神借着何西阿第一手痛苦的经历，要叫人被提醒，要叫人能够体会神现在心中那个流泪的痛苦，神心中被伤的苦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何西阿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头三章讲何西阿的经历，后面九章讲何西阿的信息，而何西阿的信息就完全建立在何西阿的经历上，何西阿的经历就是何西阿后面的信息。所以当我们读何西阿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体会跟认识哈。所以先知经历了十字架，经历了最深的痛苦，它产生了属天的信息，产生了安慰人的信息。所以这篇信息主要是针对以色列哈，那里面提到以法莲提了36次，你们不要以为是以法莲是讲12个支派啊，以法莲是北方十个支派最大的一个，所以用以法莲代替以色列啊。那么以色列提了43次，那么犹大也提了14次啊，那这是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好，那在读何西阿书的时候呢，另外我们翻到第二页啊，这个要词叫做 keywords， 就是整卷书里面很关键的字。那么圣经里面每一卷书它都有它关键的字，有关键的句子啊， keywords and key sentence。那我们读经的时候怎么找出它来？那有一些 keywords 是因为在这卷书里面重复出现，另外有一些呢，它是整卷书主中心信息里面的关键信息，所以我们能够找得出来。那这卷书里面呢，它这个 keywords 其实就是在淫啊，淫乱的淫啊，那这个字呢就代表了很多，说到不贞，说到背叛，说到堕落啊，说到亏欠。所以这个淫，属灵的淫乱，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神儿女们一切软弱失败，到最后被仇敌打败被仇敌这个残杀，很重要的原因。那么另外一个字是讲到归回，这是神对百姓们的期望和盼望。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前三章是先知本人一个痛苦的遭遇，那其实也就是后面这11章信息的骨架，这整个信息就是建立在他本身的遭遇所传达的信息。那么我们在这里特别注意到哈，那这一个遭遇呢，讲到淫妇受到以色列，那么淫妇会犯淫行，受到以色列百姓在神以外的贪爱、背弃神、拜偶像的写照，这叫做行淫乱啊。淫妇行了淫乱，然后他从淫妇所生的儿女，就换句话说，从这一件背叛神、得罪神所产生的结果。那么这个结果是什么呢？他有时用他三个儿子来表达你就发现这个名字都是神取的。在中间就已经传递了信息当神背叛神当人背叛神，对神不忠，跟偶像结合，那么就产生出的三个结果。第一个叫做耶斯列，那么第二个呢叫做罗路哈马，第三个叫做罗阿米那么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了哈，这个耶斯列是讲到神栽种的意思，那个小字里面都有提到耶斯列是讲到神栽种的意思。那么这是指什么呢？神栽种了什么呢？它有两重的意义第一个，审判已经被种下，审判一定要临到他们。所以第四节第五节，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取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家的弓。所以这个栽种哈，神栽种就是审判已经种下神一定要审判。那么为什么要讨耶户的罪？那耶户去杀亚哈家，这不是神叫他去的吗？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是神叫他去的，但是执行的过程、态度、动机、手法，那都不是神 叫他这样子残忍，叫他这样子做的哈。所以一件事情可以是神发起的，但是我们在做的人不对的时候啊，做的过程、做的结局可能都不讨神喜悦的。所以我们传福音知道是神命令我们去传，但是有人传福音动机非常不好的，对不对？我们说侍奉神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都应该侍奉神，但是很多人在侍奉上存着非常不对的动机，那么他的过程、他的结局也都不是神要的。所以耶户奉神的命去除灭亚哈家，这的确是神要他做的，但是他的手段、他的残忍、他的诡诈啊，他整个的动机，他到最后你就发现，当他做王的时候，他一样不来侍奉神，啊，一点没有敬畏神啊，所以整个人是一个不蒙悦纳的。所以神说讨以色列家的罪，拿耶户家啊刚发生不久的事情啊来作为一个例子就是了啊。所以神种下的第一层意思是讲到审判已经种下，而第二个意思呢是讲到复兴的应许已经种下。一面神要审判，但是审判的结果是我们的神永远是积极的神，审判的结果是要叫神儿女们洁净，审判的结果是为了要把神儿女们带回到对的光景、对的关系、对的这个态度里面来，所以被洁净，洁净了以后呢，神就要祝福他。所以我们看见第二件事情，耶斯列的第二个意义是讲到复兴的应许已经种下。那这个我们可以从第二章21节到23节看到啊。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我必将它种在这地，恕不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们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好，所以我现在再回到我刚刚讲的哈，当淫妇就是以色列行淫乱，他们背弃神、拜偶像、得罪神以后，就生出了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就是带下了淫乱的结果。那第一个结果，审判必临；第二个，在这里讲到说他们是罗路哈马啊，就是不蒙怜悯，讲到他们在神所给的福分上再无份无关了，神不再祝福他们。而第三个结果讲到罗阿米非我民，讲到关系的断绝和失去。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当然是永远的爱我们哈，但是在主观的经历里面，在我们实际的经历里面，当我们另立偶像，当我们行淫乱背弃神的时候，弟兄姊妹，带来的结果就是一定有管教、有审判临到，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就不再蒙怜悯，你就发现神的祝福要止息的，天不再降雨，地不再生出土产，神不再祝福我们。第三件事情，非我民，讲到那个关系的断绝。当然神不会不认我们，客观上神永远认我们，但是主观上你发现你跟神的那个爱的关系，那个亲密的关系，那个享受的关系破坏了。你不会再被别人讲到耶稣的时候你那么感动，波饼的时候你的眼泪就下来，你的心是这么软的，你就发现你这个人变硬。所以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一定带来这样子的结果。所以你就发现整个何西阿的经历，娶淫妇、生儿女，通通说到神百姓在神面前的情形，通通说出了神借着何西阿要传的信息。现在大家有没有这样比较清楚一点哈？然后你就发现神种下，耶斯列种下的审判，也种下的神将来要恢复他们。所以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第二章的后面哈，耶斯列不仅仅在那里，神要应允天，天要应允地，地要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个复兴、重新祝福都领到他们，而且神在这里要再对他们说：恕不怜悯的，我必怜悯。罗路哈马已经变成路哈马了哈。那从前说非我民的，现在我对他们说他们是我的民，我是你的神罗阿米变成阿米了，神要恢复过来。这是讲到神的爱哈，神在我们身上一个特别的一个恩典。所以第二页的后半哈，我们在这里这一卷书特别强调神儿女们跟偶像的关系，偶像的出现是为了要来吸引我们、霸占我们的心，而且要来破坏我们跟神之间单纯专一的关系。不光光是要破坏这个关系，他进而要来取代神在我们心中那个独一绝对的地位。 所以这本书特别用淫心淫行来形容这种破坏啊。那么淫心叫他们失迷，祭坛就是讲到偶像啊，叫他们犯罪啊，一个是里面的，一个是外面的。所以你就发现真正的本啊，真正堕落的原因是在于里面的淫心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要问一件事情啊，那为什么神的百姓要拜偶像？你们觉得神的百姓为什么要拜偶像？啊，大声一点，因为我的耳朵耳鸣很厉害，我听不到。你们勇敢讲没有关系。为什么要拜偶像？难道神不够吗？顺从肉体，还有呢？效法列国啊，还有呢？什么？心偏于邪，这都是讲到他们的表现哈。我就在想，为什么神的百姓会拜偶像？但外国的风俗是一件事情，对不对？所罗门神特别不准他娶外邦的女子，因为怕他偏于邪去拜他们的神哈。就是他们发现这些外邦的人拜的这些的神，各式各样主以外的神啊，其实你整个归结讲到他的根的问题，其实他们拜别的偶像，并不是要解决他们敬拜的问题，因为已经有神了嘛，所以真正的症结还是在于人的自己啊。他们觉得拜神好像不够啊，因为他想要去拜外邦的神，因为看见别人好像外邦的女子、外邦的神说他们拜他们的神，他们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得到什么好处啊？不生的可能会生孩子了哈啊，然后这个农作物收成不好的，可能拜了他们的日神、太阳神，结果农作物的收成就很好。所以换句话说，其实追根究底还是在于他们内心里面仍然觉得好像有主不够，我想得到更多的祝福，或是我想要找到一个更可靠、更有能力的神来帮助我、来保护我所已经得到的。所以追根究底仍然是自己，所以最大的偶像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人的浑身，我们这个人的老己，因为我们的追求就是希望我没有得到的能够得的更多。所以当我在这里祷告神的时候，神不给我，或是我知道神不会给我，所以我就去求别的神，因为我羡慕得到那个。或是当我已经拥有的东西，我怕他失去，所以我听见别人说你去拜那个神，他就会保护你啊，他就会让你这个东西不掉。哎呀，我们可能就偷偷去跑去拜了。好，这是当时神百姓的情形。所以追根究底，就是为了得到更多自己想得的，为了怕失去自己不想失去的，所以呢，他们觉得拜神不够，要再去拜别的神。所以整个追根究底，其实仍然是我们自己。所以这就叫做淫心啊，就是我的心里面有主还不够。就是诗篇十六篇说的，我的心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的心没有办法对主说，主啊，有你够了，哪怕什么东西都掉了，但是有你够了。弟兄姊妹，当我们这句话说不出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就说明在我们心中很可能有一个隐藏的偶像，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或是那个偶像早就存在了，我们只是想要去麻木，想要去借着忽略它啊，让我们心里面平安。但是其实它存在，因为它基本上是在控制我们整个生活，控制我们时间的使用，控制我们的价值观，控制我们做决定的根据啊。有一个东西在我们里面抓着我们啊，那这个东西在新约里面，主耶稣曾经点出来的，一个是马门啊，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的。马门是在这里夺主的心夺得非常厉害的哈，所以为什么雅各书第四章那里讲到说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啊，为仇啊，甚至底下接着讲，所以凡是想要跟世俗为友的，还不要说你真跟世俗为友哈，很多人还没有跟世俗为友的本钱，心里想跟世俗为友，连你想都是跟神为仇的。所以老约翰也告诉我们，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东西我想我们在座很多都是做话语出口的，在神家当领袖的，这些信息我们可能都对别人讲，但是我们想要问的就是，到底今天在我心里面有没有偶像来跟主 争夺他在我心中独一绝对的地位。什么时候我们用别的来替代的主，我们的愁苦就一定加增。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这是我们属灵的温度计。如果我们最近在主的面前活得不喜乐，活得不满足，活得不扎实，活得没有劲，都说到我们里面可能出了问题。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真的讲不出来，说主啊，有你够了，那不是说我现在要为了主我把所有东西都丢掉，而是当主跟我要的时候，我能够心甘乐意的愿意把它交给神。当我们自己在里面有一些东西梗着我们，抓着我们，那弟兄姊妹，这些的东西很可能就是我们愁苦的原因啊。淫心叫他们失迷，祭坛使他们犯罪。那这个祭坛说到外面啊，那大家不要误会哈，想说祭坛为什么会叫他们犯罪？基本上有两种，第一个，很多的坛不是在拜神的，已经是拜偶像的坛。所以祭坛增多反而叫他们犯罪，因为他们一直在这里为自己立不同的祭坛。所以你不要小看哈，我们有时候有很多人生了一个小孩子，这个孩子就成为我们的小偶像，聚会也不好好聚了，读经也不好好聚了哈。我常常在美国，有的时候我到别的地方去讲道，有时候也我也不怕得罪人啊。看见神的儿女们礼拜天来聚会啊，这个迟到成那个样子，问他们为什么迟到，他说因为小孩没睡醒。到底小孩是神中心？那我们带着我们的孩子，带着我们的事业，带着我们的一切来绕着神，神永远是中心。那现代的人把这个次序反过来了啊，孩子是太阳。所以我们绕着我们的孩子转啊，他要上课，他要学这个，他要睡觉，他要吃这个，他要出去度假，他不想来聚会，我们绕着孩子转，然后神绕着我们转啊，所以我们把整个秩序给弄过来了以后，我们整个生活就大乱，天天生活里面就出了很多的问题。弟兄姊妹啊，主绝对的地位，而且这个唯一的地位是不能取代的，什么时候取代你，我的生活侍奉一定出问题。所以这次来弟兄姊妹，今天是我们才开始的第二堂聚会哈，我们要很认真很严肃的去面对我们内心的问题，到底在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真的取代了主，而那个东西成为我们最近愁苦的原因，成为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能够刚强，不能够喜乐啊，不能够在主的面前不住的往前。我们一定要把它找出来，要摔碎众偶像，不然的话我们不可能在主的路上走得好的。弟兄姊妹，你我也不可能在侍奉上有力量的，因为这个东西是得罪神的事情。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就如同这个淫妇对何西阿一样。而另外我们看见当这个淫妇犯淫乱的时候啊，他整个的价值啊，看到第三章，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并不是另外一个淫妇哈，因为这个割灭的背叛他，跟别人跑掉了啊，所以神叫何西阿仍然再去爱他啊。然后呢，这好像用固价一样啊，用银子15色克勒大麦一赫半买他归我，对他说，你要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你就晓得他的妻子已经堕落成什么样子哈。当一个人行淫，当一个人失去了他的纯净的时候，他整个的价值一落千丈啊！这里为什么用15色克勒？你如果去读圣经啊，出埃及记21章32节啊，我们看一下好了哈，出埃及记21章32节。这里讲到，牛若畜了奴仆或是婢女，要将银子30色克勒给他们的主人，也要用牛头把牛打死，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好，那在这里讲到一个奴仆或一个婢女，它的价值在当时来说是30色克勒。所以当一个人行淫乱，失去了他的纯正的时候，他整个的价值连一个奴仆都不如啊，而且他这个15色克勒就可以叫他为他多日独居啊，所以他的妻子已经堕落到是要用人用买卖来拥有他，而且是一个非常低贱的价值就可以拥有这个人啊。所以当我们不来爱神，我们不来为着神的荣耀而活着， 当我们这个器皿里面所盛装的不是神的荣耀，而去盛装世界的时候，我们其实在这里英文叫做 degrade， 就是你在这里贬低你的价值。我们这个人是作贱自己，把自己给糟蹋了。所以当先知去责备亚哈的时候，他说你这个人卖了你自己，没有人像你这样自卖的，把自己给卖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希望求神怜悯我们。好，这些话虽然一开始就很重，但是希望你们能够怜悯啊。就是神把何西阿书，圣经把何西阿书放在第一卷。其实何西阿书的信息几乎是所有小先知书信息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模式啊。那他的信息在这里一方面讲到这个责备审判。这是第一件事情，神责备他们，因为以色列背道，他们得罪神。那第二个重点，他们讲到的就是你受审判的原因，你的罪状是什么。那么第三个就讲到神安慰复兴的应许。所以何西阿书摆在第一卷，它其实是所有小先知书的一个典型。小先知书的信息基本上就是这三个很大的架构。一方面神指出神百姓们的罪状，责备他们，提醒他们，告诉他们什么地方这个被责备啊。那么第二个就讲到他们被审判的原因是什么。那么第三个就讲到神安慰复兴的应许。所以刚刚我们讲到何西阿，他这个娶淫妇生从淫乱所生的儿女，讲到以色列本身在神面前的情形。那你就发现这个何西阿真的非常不容易，对不对？我刚才讲过了，神初次对他讲话，结果就叫他去做这么难的事情，然后他就完全顺服。那么好不容易生的儿子或是这个淫妇所带来的儿子孩子，那么每一个取的名字呢都非常不好听哈。我想我们如果难得生了一个儿子，我们都是讲什么王洪恩啊，或是什么天福啦，都是取很好的名字，你不会取很难听的名字哈。像你如果姓曾的话，你不会给你儿子取名叫曾倒霉啊。你如果姓梅的话，你不会给你儿子取名叫梅前途啊，这种发音就发的就很不好，对不对啊？你姓李，你不会说给儿子取名叫妖兽，就变成李妖兽了哈。那我们取名字都是取很好很好很好听的名字啊，但是你发现何西阿妻子是淫乱的妻子，孩子的名字叫起来都很难听，不蒙怜悯，不是我的名啊！你在天天这样叫，你会不会这样叫你的孩子？很辛苦的。可是何西阿这个人就是完全的顺服哈。那我现在要跟弟兄姊妹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读何西阿书的时候，我刚刚说过哈，何西阿书非常不容易读的，就是在于它很难分段啊。它审判责备的信息跟安慰劝勉的信息是穿插的啊，所以穿插穿插穿插。那么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可以从一段一段一段的把它读懂，然后把它接起来，那么就有一个整卷书的概念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举一两个例子啊，就是当我们读何西阿书的时候，基本上我相信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最近跟神的关系不好，如果你自己觉得你最近属灵的光景退步，你我几乎都可以在何西阿书里面找到我们的病根，我们的病因是什么。像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会找各样的医生、各样的专家，希望他帮我找到我的病因是哪里。那我们属灵的病啊，不管你最近属灵的情形，这个原因是什么造成了你现在的情形，我现在的情形啊，你回到何西阿书，基本上如果我们好好读，我们可以找得到自己的。它好像一本这个去照属灵镜子的一卷书啊。当你很细的去读里面神责备他们的话的时候可能这一方面不见得适用在你的身上，可是你可能读你会读到一段正好适用在我们的身上啊。那么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读的时候呢神不光责备，神也把他们回转的呼召跟回转的出路，该怎么样子从这个局面里面回转基本上在底下的应许里面，在神底下的安慰信息里面都带着啊。所以我们这样子去读它的时候呢我们里面就会不会觉得一下子东一下子西给搞混了啊，那个对我们有很直接的帮助。我想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不好，我们请翻到第七章第八节，何西阿书第七章第八节。 以法莲与列邦人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好，那你在这里读这些信息的时候，你就发现在这里以法莲像一个没有翻过的饼。那么当然大家对这句话的解释有很多，有人说不平衡，对不对？一个没有翻过的饼呢，一面已经黑了，已经焦了，都硬了，但是另外一面呢，可能是白生生的面，根本也是不能吃不能用的。所以呢，没有翻过的饼，有人把它用来是比喻做不平衡，那么这个是读经的应用就是了。但是我们在讲释经学原则的时候，我们特别说到我们一定要从几个释经的原则里面来确定当初作者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你在应用上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但是在真正解经上的时候，你必须要用很多释经的原则里面我们找出它真正的含义。所以当你仔细去读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的时候，那这个动词呢是用被动式。什么叫做被动式？我打人是主动式啊，我打人，我被打，说到呢是别人打我，我是挨打的。所以以法莲是一个没有翻过的饼啊，并不是讲到他这个人不平衡，不平衡只是一个结果，而是说这个人呢，以法莲是没有被人翻的饼，说到他已经被 abandoned 啊，被摒弃了，没人管他了，不要了。已经像如果你们在座的很会做菜的，你们早上烤一个饼给你的弟兄吃，给你的孩子吃，你一定怕他焦嘛，好吧？你会在他旁边，你会看着他几秒钟你要翻过来，要再翻一下，要再翻一下哈。那我前两天刚跟这个杨老师学的哈，做这个抓饼啊，那么就是你要来回要翻好几次的，你不能跑掉的，你不能说我去陈根文我再回来那饼就黑了，对不对？所以你得守在旁边，然后照着他说的要来回要翻个好几次的哈。那我这个人是从来不下厨的，难得去做一次就做得很好吃啊。因为这个饼有人管，我那天站在他旁边，我像仆人伺候主人一样，过一下翻一下，过一下翻一下，我翻得可勤了啊！因为我在这里照顾他，那他是一个没有被翻的饼，说到不理他了，不要他了，所以带来的结果，他一面黑一面焦，没有价值，没有人可以享用他他是一个被丢弃的，一看就知道是没人管的。所以在这里讲到以法莲是一个被 abandoned 被抛弃被丢弃的一个结果。那为什么呢？一方面说到他跟外邦掺杂，一方面说到他的骄傲，他的骄傲当面就见证了他的不是。那你要怎么样子能够重新被神管，有人管，有人让你有价值让你这个受造能够达到你受造的目的，饼受造的目的是叫人享受的，那你变成一个没有被翻过的饼，就说到根本没有人可以享受你了，你已经失去了你受造的价值功用了。我们要怎么样子重新可以恢复呢？我们需要回转，要回转向耶和华。但是底下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的骄傲就当面见证了自己的不是啊。他虽然遭遇这一切，他仍不归向耶和华他的神，也不寻求他。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这样子去读这个以法莲，而不是何西阿书的信息的时候，你这样一段一段你可以读到很多的信息，我们可以在中间找到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在主里外有掺杂，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因为骄傲，所以我们在这里被神丢弃的，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连属灵的感觉都丢掉了哈。他在这里说到人吞噬他劳碌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这个人已经完全失去了分辨的能力，已经没有属灵的感觉，没有正确的判断，通通被 abandoned， 但是这个人却仍然不肯归向神就连归向却不归向至高者。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信息如果读何西阿书一定要深入，要去反复思想你就发现说，他们虽然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人肯承认自己方向错，要改方向已经很不容易了哈。 特别是弟兄们啊，开车找路的时候老是不肯承认自己找错哈，要肯承认自己错已经不容易了啊，改了方向，结果改方向却仍然不肯改对的方向啊，所以我们又去踹别的方法，仍然不是归向耶和华。所以这是何西阿在这里指责神百姓的错误，他们明明知道自己错了，愿意改了，但是却不是改回到神的面前，他们只是再去试另外一个啊，这个偶像倾倒绝迹，我再去试另外一个偶像啊，这个偶像不灵，我再去试另外一个方法，他们就是不肯回到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前啊，所以这是他们里面一个失败非常非常主要的原因啊，所以你翻过来到后面这一段基本上都是在讲这个哈，16节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啊，你看见吗？他们肯归了哈，肯改了，但是却不是归向神啊，他们如同翻倍的弓，那个弓整个背是翻过来的，不可能用的啊，你哪里可以看到一个弓翻过来以后还可以射的呢？就跟这个饼没有翻过的饼是一样的，它根本毫无价值，它已经失去了它受造的目的和功用了。所以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圣者，他们如同翻倍的弓，他们的首领必因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啊，这在埃及地必作人的讥笑。就讲到神儿女们就是那么硬的心，不肯在主的面前降杯悔改，真心的归向神。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哈，13章第9节，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啊。这个讲到他们的病根，讲到他们的问题。你曾求我说给我立王和首领，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治理你的在哪里呢？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啊，这就讲到他们啊，这是回到以色列当初要立扫罗做王的时候那一段的历史的背景了哈。撒母耳那时候责备他们说，他们其实不是没有王，我耶和华神就是他们的王，对不对？所以当神的百姓自己想要效法列邦，想要随从世界的方法，要为自己立王的时候，神在怒中为他们立王啊，然后又在烈怒中将王废掉。你的王你要去依靠他，那你现在王，你的王在哪里？以色列都已经到了亡国的边缘了，你的王出来保护你啊，你的偶像出来拯救你啊。所以你就发现在这里神点出了他们的问题啊，就是他们在主的面前他们反对了，他们 against 的那个真正帮助他们的神啊。所以到了第10章开头的时候，他就呼召说，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为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啊，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我们不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啊。你就发现他们悔改啊，他们知道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他们的病根在哪里啊，他们愿意解决。这样子的例子很多啊，那像第13章第4节到第5节也是这样啊。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以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好，那我们现在倒回来看第13章，从前第一节，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说到他这么得胜啊，这么尊贵啊，这么有权柄的一个人，当他讲话的时候人都惧怕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但是就在他们侍奉巴利的事上，他们得罪神，他们就整个垮掉了啊！他们死了，而且他们现在罪上加罪。然后第3节说到，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像场上的糠秕被狂风吹去，又像烟气腾于窗外。这些都是说到他们就已经再也不再实在了，变得非常的虚空，非常的短暂啊， 已经完全失去了它原来当初的尊贵，它的分量，是一个完全没有分量的。这些云雾也好，糠皮也好，甘露也好，这些烟雾也好，都说到它是一个没有分量，没有实质，已经没有价值的了。都因为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拜了巴利。所以我想我们这样去读它的好，穿插的读，我们可以读到很多很多很宝贵的信息。那我们现在要回来再来看这篇信息里面很关键的中心信息哈。我们说到神借着何西阿受苦的遭遇，来提到神怎么样子来宽恕他们，等候他们的悔改。好，那在第三页我这里列了一个表哈，就是责备审判的信息跟安慰拯救的信息这只是举了一些例子，大家可以回去的来看一看。那么新约引用的圣经直接间接的引用了超过了30次像例如说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六节，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那么在马太福音第九章跟十二章，主耶稣一次是讲到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以后，主引用了这句话。那另外讲到他跟罪人一同吃饭的时候他也讲到了这句话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卷书主要的分段我也稍微简单讲一下。那这卷书的分段，我们刚才说过最简单的分段就是把它分成两段第一章到第三章讲到先知的遭遇，那么第四章到第十四章讲到先知的信息他本人所有的遭遇就是这一篇信息。那么在讲到先知的信息先知的遭遇是特别说到一个淫荡的妻和忠贞的丈夫，这是讲何西阿跟他妻子的关系。那么先知的信息就讲到行淫的百姓跟信实慈爱的神。那么在这一大段里面呢讲到行淫的百姓跟信实慈爱的神，就是何西阿书第四章到第十四章这里提到的三个段落这样子的分段就根据它的主题来分的提到了三大段。第一个，神是圣洁的，就是第四章到第七章，那么以色列的罪不能容忍因为神是圣洁的，以色列的百姓比淫妇还要糟所以他的罪是不能够被容忍的。那第二件事情是第八章到第十章讲到神是公义的，所以因为他是公义的神，以色列一定要受罚主所爱的他一定要管教。第三个讲到第十章到十四章，说到神是慈爱的，讲到以色列在审判管教之后他一定会复兴其他的分段我们就不多说了。那我现在要倒回头我们看一下就是在这个胜过偶像的这件事情，在我们明天下午吧，还是我们分组讨论的时候我有一题题目，那希望大家各个小组能够在主的面前你们试试看那我今天早上是上课，我不是传信息，所以明天呢我就希望你们怎么样子能够从何西阿书本身的这个信息作为一个背景能够讲一篇短短的五分钟的一篇培灵信息，短讲的信息，就是我与偶像还有什么相干我只希望我们明天所有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听到好几篇短讲的信息每一个小组请你们挑的是你们小组这个最好的不要客套随便让人我们真的祷告主希望挑一个很好的，能够把你们整个小组在主面前领受根据圣经，然后根据大家的祷告分享以后能够讲出这篇信息来所以它是代表你们整个小组的同样的我们也希望整个会众能够从这九个人的信息里面，我们都不仅仅听到了一篇很好的信息，而是让我们真正再也跟偶像不再相干这是我们盼望的。那么从先知的信息看脱离偶像的路，我这里不过就是点了一些的大点就是了那么细节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很认真的去读它讲到我们被神光照责备会让我们脱离偶像，讲到我们被神管教神在我们身上的拆毁和建造叫我们脱离偶像像例如说我们现在翻到第五章第五章十五节一直到第六章第三节， 第五章十五节，神说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这是神的管教啊，神把眷顾恩待他们的手收回来，神把保护他们的手收回来。你们要王，看王在哪里帮助你们。你们拜偶像，你的偶像现在出来帮助你吧。他们可以赐福给你，那他赐的福在哪里？所以当神一收手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的百姓都受不了了。其实原来都活在神的恩典里面，而是在神的恩典中堕落，在神的恩典中放肆，在神的恩典中犯罪。当神把恩典一收的时候，你就发现没有一个人受得了。就像我们读约伯记啊，那道看不见的墙，那道看不见的篱笆，撒旦说：“你且撤掉他的篱笆啊，让我攻击他，看看他会不会当面气到你。”神说：“可以啊。”啊，所以你就知道，从圣经里面你可以知道，我们这些属神的人都有一个所谓的 invisible fence， 一个看不见的篱笆在这里保护我们。当神一抽的时候，撒旦可以自由进出的，攻击我们的身体，伤害我们的家，破坏我们属灵的情形，破坏我们所有的侍奉，破坏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仇敌可以大肆破坏的。今天是神看守我们。其实神在这里说，我要回到原处，我要等他们自觉有罪，我要等他们寻求我的，在极难的时候他们会来寻求我。所以这一等啊，等到第六章第一节啊，你第五章十五节到第六章第一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那不过就是差个一两秒钟，我们就从这里就读到那里去了啊。可是在我们属灵的经历里面，你知道吗？五章十五节跟第六章第一节，很多人一等就等了一辈子。有人等了三年，有人等了五年，有人等了十年，有人是一被管教马上就醒悟过来，就进到第六章第一节。有人要被打得遍体鳞伤，这个伤口都还没有收，像以赛亚书第一章又挨打，被打得遍体鳞伤以后，到最后才醒悟过来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你知道吗？所以圣经上写是这么写，五章十五节就进到第六章第一节，一个属灵的醒悟。可是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多少人在这里执迷不悟。有弟兄姊妹，我们希望今天早晨都是我们在主人面前有这样一个醒悟的时候，就是来吧，我们要来归向耶和华。他虽然撕裂我们，他也要医治，他打伤我们也要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那弟兄姊妹，属灵的醒悟啊，那第一方面呢，就是让我们这个人啊能够归向耶和华。而属灵的醒悟呢，在积极方面更高的一面呢，就让我们里面产生渴慕，我们要来竭力追求认识他啊。所以接下来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啊，他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所以这个醒悟过来，他第一件事情知道认识神是一件不可少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这是不是可有可无不是比较重要的事，而是绝对不可少的事情。所以他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竭力追求认识他，不光醒悟过来说我要认识神，而且知道我需要竭力追求认识他。第三件事情知道这件事情是一件大蒙福的事情啊，临到我们要像晨光，他出现却如晨光，他要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啊，所有的黑暗要被赶逐，所有的干旱要得到解决所有我们生长所需要的祝福他都要降临，像甘雨，像春雨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属灵的醒悟我们多少人在五章十五节跟六章第一节里面，可能时间拖得很长，可能被打得很辛苦，但是聪明人时间缩短，聪明人只要主甚至可以用他的眼睛来引导我们，不需要用嚼环配头这么辛苦的弄得遍体鳞伤我们才悔改希望今天早晨这是成为我们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所以神的光照责备会让我们脱离偶像，神的管教这个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建造会吸引我们脱离偶像。那么第三个讲到爱的折服和吸引，第四个讲到生命的超越和得胜所以你读到第十四章，你真的不能想象说这跟 当时败坏的百姓怎么样子能够搭上关系哈？他这个幕后蒙福这个复兴的这个局面跟当初没有办法摆在一起的哈。那个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读何西阿书十四章，我们从第四节先读到第八节。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他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啊，你就发现在这里第一件事情，他们跟神的关系恢复了啊。他说我要医治他们被盗的病，我要甘心爱他们，我的怒气转消。第二件事情，我们看见他们在主的面前重新蒙福啊，所有里面这种生命的描写，讲到他们脱离荆棘、卑贱、软弱这个狭窄，各样不讨神喜悦的情形，那诗人用非常非常生动的笔法用甘露、用黎巴嫩的树用这个香气香柏树葡萄树等等，在这里形容那个神家丰盛生命的各种的表现。这是一个被神管教、被神拆毁、被神洁净和被神恢复的一个神儿里面该有的一种这个自然的结果和现象。那么最后呢，第九节Campbell Morgan 曾经被别人，就是人家称他是解经王子啊。当他读到何西阿书的时候，他认为何西阿书最关键、最关键的一句话他是把它列在第十四章第九节最后一句话。他说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就是主的道从来不改变的，你爱他，你尊他为大，你把他这个单单的来侍奉他，你就发现每一个人都是蒙福的，而且蒙大福。什么时候我们偏离正路，我们的心偏于邪，我们用别的代替的神，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条罪上的道路，我们一定跌倒的祝福一定离开我们仇敌一定来辖制我们我们被各样的恐惧抓住我们成为没有被翻过的饼我们成为一个没有用的一个这个器皿我们整个人的价值各方面都失去了所以我想今天早晨我们读何西阿书，我们就要记着这一句话就是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那弟兄姊妹，希望主耶稣今天早晨，我们的神他在我们中间得到他单独的地位。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这个圣徒诗歌第302首，我与偶像还有什么相干。你的灵岂非与他会过？这样子，我们唱1357，我们只唱这四节就好哈。然后第三节弟兄唱，第五节姊妹们唱，第一、第七我们一起来唱。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唱完以后，我们一起先有一点同声的祷告。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先不管旁边的人，我们自己去面对我们的神。我们像大卫一样祷告，求神今天早晨来光照我们，看在我们里面到底还有什么地方是得罪神的。我们求神今天摔碎众偶像，除掉我们跟神之间所有的问题所有的主以外的。我们众我记得余立功老牧师曾经教导过他说在众人的这种所谓的公祷，众人一起祷告的里面要祷告越短越好精华精简有力，把最强的话祷告出来。诗人的祷告越长越好所以请大家在众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不要一个人祷告五分钟把大家的灵都祷告死了，除非是您真的是特别使用你有特别的话借着你来祷告，不然众人的祷告我们就是精简一点 但是呢，在我们私人的祷告，你越长越好啊，你整夜不睡觉都没有关系啊。我们前两天在香港的时候，也是那天圣灵晚上很大的工作，很多人悔改复兴，就有一个人就很大声的一个人冲出来祷告，就祷告不停。我们只好借着叫众人一起祷告，把他带过去了，不然大家都在听他啊，他的整个的灵也不够高，我们那时候就把所有人都全部那个灵都给打岔下来了啊。所以我们要操练，好不好？那我们是香伯牧的学员，所以或是很有心侍奉主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希望在主的面前，我们不断的被神改正啊，我们能够学更好的。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带着祷告的心来唱啊。
你的旅去飞越大回国，你的心曾否被他所动，是否认他为人中的一人，欢喜间歇那伤好部分，你是千万人中之一人，哦，求你开我眼，引导我心，衰去中偶像，因幻然加宽，你为千万人中之一。
对不起，因为那个字体的缘故，那个神的你大概在这个电脑没有出现哈，所以前面都掉了一个字。我想我们这首诗歌很熟啊，跟大家解释一下。好，我们姊妹弟兄们，请唱第三节。
是什么会使地上偶像失去他那美丽的模样？并不是灰心失望或全面，乃是无价之宝的一切。
一起来，
你是千万人中之一人，哦，求你开我眼，引导我心，你是千万人中之一人，哦，求你开我眼，引导我心，衰去中偶像，并焕然加冠，你为千万人求你大爱将我吸引，直到你自己充满着心，我们梦就出是你的同伴，与偶像还有什么相干？ 千万人中之一人，哦，求你
是祭血的神。英文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个嫉妒的神，他不容许我们在他以外有任何的贪爱。弟兄姊妹，是什么会使地上的偶像失去他美丽的模样？不是灰心失望或劝勉，乃是无价之宝的一线。我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被打得遍体鳞伤我们才来转向神，而是我们今天早晨就向主有一个深的渴慕和祷告，求主耶稣用他自己的美丽来向我们显现。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都干干心心的起来爱他。第七节，神啊，求你用你的大爱将我吸引，直到你自己充满这心。我们蒙救赎是你的同伴，与偶像还有什么相干？我们最后再唱第四节，再唱一次。我们带着把握，我们跟偶像没有相干的。
好叫你大爱将我吸引，直到你自己充满着心。我们梦将属是你的同伴，与偶像还有什么相干？
信心的里面，我们摔碎我们所有的偶像。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哦，主耶稣，今天早晨你来遇见我们，今天荣耀的神向我们每一个人来显现。是的，不是灰心，不是劝勉，也不是失望。主啊，乃是你无价之宝自己在这里向我们显现。主耶稣，我们伤害你，我们得罪你，真的是太长久了。主耶稣啊，你觉得可惜啊，我们这个痛苦的经历，你把你痛苦的心情向我们阐明。我就把巴不得今天所有的儿女的眼睛都被你得开，让我们看见我们对你的亏欠，让我们看见你那不肯放我们永远不改变的爱，让我们都起来归向你，我们都起来爱你。哈利路亚。哦，今天早晨在第一堂的里面，你就来对我们说话，让所有的心都来转向宝座。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阿利路亚。主啊，早晨我们都站在这里，主啊，你来光照我们，显明我们一切的亏欠。哦，显明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对你的不真。主啊，借着何西阿这个刻骨铭心的痛苦，主啊，你把你痛苦的心意也向我们阐明。主啊，但愿今天早晨这个爱真是来折服我们。主啊，让我们不是不甘心，也不是勉强，也不是舍不得。主啊，乃是我们愿意起来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相干呢？哦，有这样子一位爱我们的神，永远不肯的放弃我们的神，永远信实的神。哦，今天早晨这个爱人就没有改变。主啊，今天早晨这个爱来折服我们，真是来折服我们，折服一切刚硬的心，除去一切的偶像，断开一切的锁链，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今天早晨你用宝血来洗净我们，哦，让我们这个心再是一个干净的心，哦，让我们的爱情是一个纯净的爱情。主啊，让我们这个人再一次来回转向你，我们知道你仍然悦纳我们，虽然我们一再对你不忠。 虽然我们一再吝啬偶像，但是我们的心其实回转向你，你说你的心就回转向我们。哦，今天早晨你再来对我们说话，说你是我们独一的神，除你以外我们不可以有别的神。哦，让我们今天早晨都在回到这个约的里面。哦，主啊，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主，我单要来侍奉你。主啊，今天早晨你在这里恢复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我们还有任何的偶像，知道的、不知道的、明显的、隐藏的，今天早晨你都为我们搜寻出来，然后让我们都在你的面前把它摔碎。我们愿意在这里向天向地，我们来这里呼喊，我们来这里见证。神啊，你是我的神，主啊，你是我的主，你永远是我们所最爱的那一位。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是的，是的，主。是的，主。是的，主。
回去的时候我们的身上不再有任何的偶像，我希望今天连我们这堂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的偶像都已经在主的面前对付了。雅各要回到希伯伦的时候，神不容许他带着任何的神像，全部都要处理干净。希望今天早晨是我们大扫除的日子。